读书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赚钱的问题哈、啊。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本叫《细节营销》的书。这本书其实我应该是在十年前还是五六年前看过的，但是今天翻出来看，你会发现它依然没有过时，因为它讲的是营销学的根本的东西哈、啊。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平常都会知道有的公司会有研发部门，对吧？研发部门主要是研发些什么呢？研发产品，然后研发服务方式，有吧？OK， 有没有我们的公司会有人专门去研发营销呢？
没有。
有人说市场部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不对，市场部是执行你已有的战略的，对吗？市场部是根据你已有的战略去做执行的，然后去开拓市场，去做活动等等。什么叫做研发营销哈？我比如说，有了那么多的销售之后，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到底是男的销售员成交的多，还是女的销售员成交的多？对吧？然后这些男销售员成交的里边，戴眼镜的成交的多，还是不戴眼镜的成交的多？是南方口音的销售成交的多，还是北方口音的成交的多？喝酒的成交的多，还是不喝酒的成交的多？对吗？这个过程跟做科研是一样，这是一个研发的过程。你知道在宝洁总部里边有一个大超市，模拟的是外头的超市，摆放的方式一样，好几千平米的一个大超市。然后他们经常会邀请一些他们的目标客户，就家庭主妇啊，用同样的这种打的价格比例，就是打了一个比例的一个价格，这样诱导他们来购物嘛，在里边购物。购物的时候干什么呢？就不断的去观察这些人购物的方式，然后他们经常换那种摆放的位置，换一下。你们能够想到说？比如说汰渍洗衣粉或者是什么飘柔洗发水哈，是竖着摆一溜卖的多，还是横着摆一溜卖的多？
横着。
你们觉得横着摆一溜卖的多？
对。
为什么呢？
直观上比较
好看。你看起来这一排过去全是，是吗？错了，他们经过大量的尝试，经过大量的实验，发现把同样颜色的一款商品竖着摆成一列，比横着摆成一溜过去，销量要高很多倍，这很奇怪。你说这为什么呢？他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发数据，我们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出来，发现就是这个结果。人们的消费习惯就竖的一溜更容易引起他的注意力，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变化堆头的方式，不断的变化摆放的方式，不断的变化价签的方式，就是为了研发出来说究竟怎么样卖能够更好。所以《细节营销》这本书是中国商学院一个最受欢迎的教授，叫柏维良，他号称是中国商学院，应该说读了他的这本书，相当于中国商学院抵了一半的学费，就这本书的作用。所以我看完以后发现特别有意思，因此推荐给大家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本书里边的内容。首先，这书一开场就讲到四 P 和四 C， 你们学营销应该知道什么叫四 P 吧？产品、价格、渠道。
促销，
促销，对吧 ？promotion， 对吧？这个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 C 呢，叫做客户啊，然后价格不叫价格了，对吗？叫 cost， 叫成本，叫成本。然后这个促销也不叫促销了，叫做沟通。然后渠道不叫渠道，叫便利，对吗？所以那四 P 跟四 C 之间什么关系呢？人们说过去叫四 P， 现在叫四 C。因为四 P 是完全站在厂家的角度在考虑问题，我能生产什么产品，我愿意定多高的价格，我怎么找到我的客户，对吧？我给他什么促销政策，这是从厂家的角度考虑的。而四 C 呢，是说我的客户是谁，他们愿意支付多高成本，对吧？我如何给他们提供便利，我怎么样跟他们全方位的沟通。你发现说四 P 跟四 C 是不是一个站在厂家角度 B 的角度，一个站在 C 的角度，对吗？ B2C 的话，我们一个站在 B， 一个站在 C 的角度，就这么简单吗？那么这样说来，是不是 4C 可以取代 4P 呢？ 4C 是一个比 4P 更加高级的理论吗？不是。柏维良教授在这里边把这个道理彻底讲明白了，我以前真的都不太搞得明白哈，他这讲明白，他说你看，首先我们说客户是谁哈。如果你知道了你的客户是谁的话，你知道第一个 C 你的客户的时候，你的第一个 P 也就是我们的产品要不要随之改变，可以吧？你知道你的客户是谁，你的价格要不要因为它改变，对吧？你知道客户是谁，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渠道在哪，你知道你的客户是谁，所以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促销活动。所以这四个 P 都是用来解决什么？ 一个 C 的问题，这四个 P 都是用来解决一个 C 的问题的。然后第二个 C， 我们说到了 cost 成本这块，请问这四个 P 存在吗？一样，这四个 P 又同时可以都调动起来用来解决成本的问题，然后这四个 P 可以都同时用来解决我们的沟通的方式问题，同时这四个 P 也可以同时用来解决我们的方便的问题、便利的问题。你看，所以整个四 P 是为了四 C 当中的每一个点去考虑的。因此我们在架构一个产品的销售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出我们的四 C 呀？找出我们的四 C 之后，在每一个 C 里边我们考虑我们的四 P， 对吧？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把整个这个产品的销售策略制定得更加清晰。你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的设计，我们产品价格的高低，我们产品怎么能够到达我们的客户，对吧？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促销，这里边你最起码可以想到16种变化。而且这里边你看，为什么我们说把 P 改成 C 是有道理的？ Price 就是我们说价格和 cost， 你们觉得这是一回事吗？你定价20块，难道对客户的成本只有20块吗？不是，客户说不定还有机会成本呢。客户20块钱买了你一个错的坏的插座，回去插上电把笔记本电脑烧掉了，这成本是1000多块钱，对吗？所以有时候价格绝不意味着成本，你要从客户的成本角度来考虑，你就要考虑的更加的细致，你让客户到底付出了什么。所以当你能够把四 P 跟四 C 结合起来考虑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市场营销的架构才会更加的清晰。 OK， 同时我们说市场营销是一个完全可以研发的东西，而怎么研发呢？柏维良教授告诉你说，他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找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向他们学习营销就好了。然后有的人讲说，最优秀的公司那跟我们不是一个行业呀，我们是卖汽车的，人是互联网，这根本搭不上。而事实上小米的营销方法就可以用来营销汽车，所以你要向最优秀的企业来学习，并且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来研发。而且接下来就是做各种各样有趣的尝试，对吗？哎，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新的点子去做营销，对吗？如果我们每一个点子都要求它必须成功，你们觉得有人敢去做营销吗？有人敢去试新的方法吗？不敢，因为只要一试新方法，老板就要求必须成功，对吗？所以营销研发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可以试错的过程。哎，说咱们试试看，把这个价格的标签我们改一改试试看，我们在一个小范围内，在一个小区域里边我们试一下，对吗？哎，万一试这个变得更好呢？曾经我们后面会讲到，有人把价格从26块变成29块，价格会上涨，哎，不，销量会上涨。为什么？很奇怪，26块你还卖不动呢，变成29块反倒上涨了，为什么？因为29块显得便宜，人们看到尾数是9是8就显得便宜，看到尾数是1是2就觉得你占便宜。你看，这都是营销里边的小细节，而且小细节你不通过测试你是根本不知道的。因此要每一个公司里边至少有2-3个人呢、啊，至少啊，你要有2-3个人，他们不是搞销售的，他们也不是搞市场的，他们是专门用来研发营销的。老板可以参与其中，老板可以成为研发营销的这些人员。你比如说广告语，我是用这句好还是用这句好，这个版面我是这样调整好还是这样调整好，销售人员我这么培训他还是那样培训他，对吗？这都叫营销研发的过程。而营销研发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无法从客户角度来看我们的产品，这个我相信你们都有感觉。让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觉得挺好的吧？是个人都应该买吧？这太奇怪了，对吧？你怎么能不买我们这东西呢？对吧？因为你觉得你这很好。问题是，其他人有像你一样热爱你的产品吗？其他人有像你一样了解你的产品吗？没有。但困难就在于我们无法站在客户的角度来反过来看我们的产品，这一点是很要命的。这在心理学上讲叫知识的诅咒，就是我上课经常讲到知识的诅咒。你对一个事儿越熟悉，你越是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越是讲不明白，对吧？所以他这儿有6个练习方法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客户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产品。你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呢是看清现实，不要把办公室布置成一个荣誉厅。 有好多地方喜欢把办公室布置成龙一厅，陈列都是自己的商品，对吗？给你的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在卖你的商品一样，其实不是。他建议那些卖洗发水的人就应该在墙上陈列的跟超市里边一样，你的洗发水就在角落，你就把它放在角落，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的这个洗发水到底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曾经见过一个特别好的企业，在河北一个大的一个建筑企业哈，我到他们公司的那个礼堂里边去，他们礼堂里边挂的不是自己的公司得了多少奖，而是全国的建筑类企业的排名，全国建筑类企业他们公司排在第几位，全部排在那，然后具备的资质，他们公司现在还缺哪些资质，别的资质有哪些，全部放在那，这就叫做认清现实，而不是只看自己整天看到的这种催眠自己的感觉，觉得我还挺好的。第一招。第二招，找离你而去的前客户谈一谈，有没有？就有的客户在我们这儿，我们服务过他一次，然后他再也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是要问问人家呀，哎，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新客户，对吧？你不给我介绍新客户的原因是什么？阻碍在哪儿，对吧？你比如说有一家培训机构叫华章 MBA， 对吧？华章 MBA 的业务呢，大概有他们的老板告诉我说70%都来自于老客户的介绍，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老客户的口碑不错，对吗？要全靠老客户的介绍才能够维持这个生意不断的运转，才成为一个品牌，对吗？但如果我们的公司做过的客户出去以后没有再给你介绍客户，那你就需要找他谈一谈，这个客户不会反感的，客户反倒会觉得受尊重，因为你这次不是来成交他的，你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不愿意给我介绍新客户，对吗？把这事儿搞清楚，这是一招。然后还有至少一部分销售人员、市场营销人员，甚至你的首席执行官都可以来自于客户。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是 IBM 的总裁叫郭士纳，郭士纳当年是美国运通的总裁，美国运通是 IBM 最大的客户，然后后来他从美国运通挖过来做 IBM 的总裁，结果做得很好。他根本不是做 IT 的人，他对 IT 一窍不通，但他是 IT 最大的用户，所以他把 IBM 整个带出困境，对吧？写了一本书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第四招说让你的客户帮你管理。什么叫做让你的客户帮你管理呢？你这个广告到底行不行，不要老板说了算，因为老板是被知识诅咒的人。这广告到底行不行，让谁看？让客户看。你们看看觉得哪个好，你们觉得这个能说清楚吗？这叫让客户来替你管理，对吧？有一个新流程，准备要推广之前，先问问客户说，你觉得我们这样设计这个流程，你觉得合适吗？对吧 ？OK， 这就叫做让客户来替我们管理。而我们经常是把客户扔在一边，我们自己在单位里边开会，对吧？然后第五招，做一做自己的客户。他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他说，比尔盖茨的 Windows 系统如果崩溃了，他会怎么办？比尔盖茨 Windows 系统如果崩溃了怎么办？他就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说我的系统崩溃了，他就再也不用管了，对吗？就会有很多人替他解决掉，他根本不需要排着队去预约去尝试，所以比尔盖茨根本没有动力去改进这个 XP 系统的这个服务质量，对吗？而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如果你是卖鞋的，你就要自己排队去修鞋。所以我们要做下我们的客户，我们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第六招叫做你也去做做你竞争对手的客户，你也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吗？有这几招，我们就能够更加容易的去从这个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然我讲到这儿，你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说营销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客户满意度最大化吗？不是，营销的目的并不是达到客户满意度最大化，因为客户满意度最大化最好的方法是你免费给他做，对吧？这叫客户满意度最大化。营销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所以你要把握这个度是什么呢？我所付出的成本能够恰到好处的做到让这个客户不离开我。德鲁克讲呢，就是做生意就是创造新客户并且留住他，对吧？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垄断的企业，你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客户满意度。Windows 必须得有补丁， Windows 如果没有漏洞，如果没有补丁，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不会推出下一代产品，所以它因为它垄断，所以它就会这样。我们中国的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对吧？它不需要客户满意度最高，就 OK 了。它需要你不断的追求它的升级换代产品。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到完全垄断，那么你就要考虑客户满意度，而且你要让客户满意到要比竞争对手满意那么一点点。这就是这个度的把握，不是让你把无限的成本投入进去，对吗？然后市场营销需要很多的知识，在这本书里边，我最有趣的就是这部分。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想不到的，比如说 市场营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叫人皆恨失原理。人皆恨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在避免损失的时候是愿意冒险的，所以你不要告诉他们买了东西你会得到什么，相反你要告诉他不买这个东西你会失去什么。你们有没有在买房或者买车的时候他不断地告诉你说，哎，最近有几个客户来签约了，他们很快就要问到您这个房子了，我给您留不住了，你看到吗？我们这款车马上就没有了，马上都卖光了，这是限量版。他都是在利用人皆恨失的原则。 OK， 第二个呢，说不要，如果你要引诱客户，首先你要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一招我中过无数招，我曾经有一次被人叫到一个分时度假的那个场所，你们知道分时度假吗？类似于那种洗脑的那种方式，进去以后哇，那个环境啊，就是轰轰轰那种音乐声，然后面前不断变化各种各样的营销人员。这个人刚讲完说我的经理在跟你谈谈，经理总监在跟你谈谈，哎，我总经理也在，就不断的变化营销人员跟你谈这个东西，然后一会儿我给你放录像，一会儿给你干嘛，没有一刻让你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周围的信息繁杂的那个程度，让你就营造了一个奇怪的幻觉，觉得说人生就得过得很美妙。人生怎么才能过得很美妙呢？你得听他们的，你得加入他们的分时度假计划，然后就傻呵呵的去刷卡买单，回家头脑一冷静，上网百度一搜，哇，骗人的，然后立刻去退钱，但是钱都刷掉了。人说合同你签过了，樊先生，咱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后来我利用了很多手段退回了一部分钱，还是蒙受了损失。后来我一看这本书我明白，我笑，我说人家做得好，人家在不断的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到家乐福为什么不经意就会买很多的东西？环境嘈杂，对吗？到处都在喊什么什么地方大减价，哪个地方大优惠，到底优惠什么呀？你根本算不过来，对吗？但是当环境嘈杂的时候，消费者就会倾向于感性而不是理性，对吗？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分散注意力。所以在做营销的时候，如果一个销售人员没有用的话，马上换下一个。然后就说我上级还在，我的总监还在，我的总经理还在。到总经理就说我回去问我老婆，你看，你一定要想办法告诉他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对吗？这是我们说叫分散注意力的原则哈。如果你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你要想办法让他悲伤。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民间培训的课堂，就底下坐了好几千人，然后那些讲师现场销售，然后底下的人就会买单的那种？有时候很厉害的，我见过一堂课能够销售几千万的。凭什么那样的课一堂课能销售几千万？他从来不在你离开教室以后对你进行销售，他都在现场销售你。为什么？有没有嘈杂的音乐？有没有复杂的环境？有没有不断变化的人员分散你的注意？有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导师一定会讲到你落泪，看到吗？如果底下的人哭了，只要这个人开始哭泣就成交你。因为人们在悲伤的时候容易倾向于感性而不是理性。所以小伙子如果想要找对象的话，不要去参加婚礼，参加婚礼找到对象的概率很低，你要多参加葬礼，在葬礼上更加容易找到女孩子。 OK， 这就是原则哈。所以想办法让客户觉得悲伤，然后派男客户去销售，派男销售去找女客户，派女销售去找男客户，这是心理学证明有效的方法。为什么呢？这是跟我们原始社会时候所留下来的这个叫做基因是有关系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时候，女性要负担所有的孩子的生育，对吧？孩子生下来你要管他，你要把他养大。而男性的策略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男性要想让自己的基因更多的留下来，他的方法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因此到了今天，男性只要见到美女，他的感性成分就会上升，他的理性成分就会下降。而记住，当人们感性成分上升的时候，他才会干嘛？买单，对，他会买东西。那女孩子什么时候买 LV？ 心情不好，失恋了，对吧？生气买 LV。什么时候猛吃巧克力？哭，难过，对吧？痛苦。当你一旦丧失理智，你发现你就去进行消费了，对吧？所以，这都是我们说营销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哈。然后先得小恩小惠，再得大恩大惠。这里边他们用实验来证明，你看，营销要用实验来做的。他的方法是找一群推销员卖同样的东西，然后其中一组推销员要求他们在卖东西之前先向客户要一杯水喝，说樊先生麻烦你能不能我走了很长时间我口渴能不能帮我倒杯水啊？然后客户给你倒一杯水，倒完这杯水后再说你要卖什么。然后另外一组呢就直接卖东西，最后的结果是 要水的这一组比不要水的这一组成交率要高很多，为什么？为什么先得了小恩小惠还能再得后边的大恩大惠？为什么？还记得我们前面讲那个人皆恨事的原理吧？因为当他给你倒了这杯水的时候，他已经在为你们俩的关系做了一些投资，所以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小小的投资。OK， 他会更倾向于愿意帮你后边那个忙。如果你卖的东西不离谱的话，他就会卖给你。然后后来这些人开始调高这个实验的这个阈值，说这次别要水了，这次要一杯碳酸饮料，说能不能给我倒杯可乐？然后成交率快速下降，因为你要的太多了。你一下子就击破了别人愿意给你服务，甚至很多人关门让你走了，凭什么给你碳酸可乐，对吗？就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些很有趣的知识。所以今后你们在工作中跟老板谈薪水也可以这样，对吗？先让老板给你倒杯水，然后再说薪水的事儿哈。然后在书里边讲到市场营销者的职责是什么，各位，市场营销者的职责，我以前不太清楚，我以为就是卖东西出去，不是，市场营销者的职责是把价格卖高，叫做维持高价。生产者的职责是什么？
降低成本。
对，维持低价。生产者的成本是我尽量的把成本降低，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性，我们有利润空间。而营销者，如果你营销能力足够强的话，这个价格是可以很高的。所以维持高价是我们的目的。而通过降价，很多人喜欢通过降价来这个营销。你们知道通过降价来营销有多大的成本吗？你看，营销是需要计算的吧？他这里边做了一个计算是什么呢？如果你的毛利率是25%，你的价格如果上涨10%，那么是不是销量会下降一些，对吗？但这时候你发现你的销售收入只要达到原来的78.6%，你公司的利润都比过去高。这意味着什么？当你的价格上升10%的时候，你可以承受20%的销售损失。你看多可怕。所以苹果的销量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手机，但是苹果的利润是最高的，因为人家一部手机能卖5-6千，咱们平常手机才卖500-600，对吧？就这么大差距。然后相反，如果你降价10%，同样是25%的毛利率，如果你降价10%，你的销售额必须得上升50%才能持平。为什么销售额必须上升50%才能持平呢？因为你价格低了，对吗？啊，这时候你的销量就要上升的更多，因为你的销量要乘以价格才是销售额嘛，对吧？所以这时候你的销量需要上升67%，才能够弥补掉你那降价的10%。各位，所以营销者的责任是帮助公司能够不降价把东西卖出去。然后在这本书里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广告算是好广告。你们平常看广告，有没有会觉得这广告挺好的，那广告不好，对吗？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广告是好广告？你说佳洁士那种广告，一天到晚很无聊，就是牙膏，然后刷了以后就更坚硬，这不好玩啊，对吗？然后你看人家的啤酒的广告，人家汽车的广告都拍得那么炫，对吗？为什么同样是好广告，有的拍得特别炫，有的拍得一点都不炫？你看，原来我们都不清楚。结果后来百万教授在这本书里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好广告呢？他把产品分成4类，根据维度，不同的维度哈。我们买一个产品的时候有2种消费的动机，一种叫积极动机，一种叫消极动机。
什么叫积极动机？就你自己特别想买这个东西，
这是不是积极动机啊？消极动机是我不得已，我必须得买，卫生纸用完了，你说你不买怎么办，对吧？这是不得已必须得买的。你买这个东西并不能给你带来兴奋，没有人买卫生纸会兴奋吧，对吧？我今天去买一个特别棒的卫生纸，很少这样的人，对吧？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把这个产品可以分成重要性高和低。这个东西我买它很重要，你觉得这块地毯，对吧？要花20万来买它，我太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性很高的产品，对吧？但如果是这个杯子，这可能5块钱，对吧？我不觉得特别重要。所以根据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产品分成4类。一类是重要性高又积极的，比如什么东西重要性高又积极去购买？汽车、房子，对吗？还有什么这种很贵的地毯，对吧？还包括你们女孩子去做染发， 知道吗？你们要花很大，你看我不能理解女孩子染个头发花上千块钱，对吧？这很吓人，对吧？你要买手表，你知道吗？家具，对吧？你要去彰显自己身份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包，对吧？衣服，这是不是都是重要性高，但同时是积极动机的，对吗？然后另外一些东西呢，是重要性高，但是消极动机。比如说牙疼，重要性很高吧，消极动机，不愿意去，对吗？人寿保险，重要性很高，但是不愿意去，对吧？你不得已，对吧？要去交的这个钱。然后另外一部分呢，说重要性低，但是积极动机，不贵，但是我是挑着买的，我特别喜欢买这玩意儿。比如说，哎，啤酒算不算？啤酒有没有个人喜好，对吧？我喝什么啤酒彰显我什么身份？饮料，对吗？香烟啊，糖，对吧？那些小件儿、小零碎儿，对吧？好玩的一些东西，对吧？小饰品看起来都不贵，但是它是积极动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重要性也低，也是消极动机的。别忘了，这也是好产品哦。比如说剃须刀啊，剃须刀知道吗？牙刷、牙膏，我们刚刚讲卫生纸是吧？这都是重要性低，然后消极动机。当你能够把所有的产品分成这四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头脑立刻就清醒了。这书里边告诉我们说，凡是象限一里边，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重要度高，但是消极动机的，这叫象限一，对吧？在这一类东西里边呢，客户不一定要喜欢这个广告本身，不要忽视，这时候你要去考察客户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这一类广告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客户对话，比如说最典型的，咱们中国电视上最多的就是不孕不育医院，对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么可爱，然后我们家的宝宝努力了这么多年都始终不来，孩子你到底在哪里，对吗？然后什么什么不孕不育医院哗哗出来，你看不浪漫，一点不浪漫，但是他说出客户心里的内心的需求，对吧？胃痛，胃痛一旦发作你就受不了，你看 OK， 他说出你内心的感受了，让你觉得痛苦，然后他帮你解决这个痛苦。所以这种广告的典型特征就是不浪漫不夸张，但它的特点就是跟你的内心的需求相对话。 OK， 如果是象限二，这时候我们说，就比如说这个就是重要度又高又积极的，就类似于汽车这样的东西，它的特点是一定要让客户感觉到情感的真实性。所以你看所有的汽车广告，它一定都用代入性的镜头，让你感觉好像你在开那辆车一样，然后让你看到开这辆车以后你就变得特别帅，你就变得特别潇洒，那个车背后能开出光环来。你们见过哪个车开出过光环来？但是在那个电视里边，他一定把那车拍出光环来，对吗？因为这时候他需要的是让你感觉到这个不需要谦虚，你需要就是吹牛，就需要这个车多棒，给你想象空间，哼，夸张，对吧？然后像啤酒那一类的广告，我们的特点是要让客户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喝这个啤酒代表着你是这种人，所以所有的啤酒广告都拍得特别棒，所有的好创意的广告都是来自于这个象限的消费品。而同样回到牙膏了，牙膏、洗衣粉这些日常用品，你发现它的特征是什么？它需要很浪漫吗？不需要，功能诉求，对比实验，没有加这个东西就不行，加了以后就洗得很干净，就这么简单，对比实验。所以保洁的方式永远是对的，这就是奥格威讲的，说你不要试图跟保洁竞争，保洁的那个广告方式永远是对的。奥格威不是保洁的这个代理商，但是他会认为保洁的方法很正确。我见过一个特别可怕的卫生巾广告，他们想创意，他们想打破过去的这种叫俗套，对吗？别的卫生巾广告是不是都是给你说加长百分之多少，防侧漏什么，然后倒很多蓝色的水上去都流不出来，你看这就是常见的卫生巾广告，你发现它很成功吗？所有的广告都这样做的。然后有一个人就想这样做，他说我不要这个，我改成什么呢？找一个女孩在一个大坝上跑步，这广告如果你们能找到的话可以贴进去看一下，那因为这公司可能已经没有了，在大坝上跑步，跑跑跑跑到一个口，那个水就砰的流下来，跑过一个口就砰流下很多水。我当时看了半天，我这什么广告啊，这为什么这女孩跑过去喷出这么多水呢？就底下那个大坝的那个水啊，三峡大坝那种水就往下喷呢。结果后来整个跑完了以后很安静，也没有别的东西，就很酷那种广告。然后就说什么什么卫生巾超强吸力，那意思就是那卫生巾的吸力把那大坝的水都能吸得出来， 然后我老婆当时跟我一块吃饭看这广告，我老婆说恶心死了，确实很恶心。然后这公司就倒闭掉，因为你随便的打破这个规矩，你看到吗？谁会为了买一种身份的体验去买个卫生巾？没有，他不需要给他带来浪漫的感受，你就需要告诉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你们再来规划自己的产品的广告，你们觉得清晰了吗？对，无论你干什么行业的，清晰吗？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客户买我们这个东西到底是重要性高还是低，贵不贵？事实上我认为如果超过1000块的东西啊，基本上都可以定义为重要性比较高的东西，对吗？然后客户是主动愿意买我这个东西呢，还是他不得已来买我这个东西？有可能你不知道，有可能你不知道客户是更多的主动来买的还是被动的，那么怎么办呢？去问问他们，去聊一下，说你们是主动愿意买我的东西，还是你觉得不做不行？如果两个不一样的话，你的广告方式就要完全发生改变。 OK， 然后这本书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比喻，我经常在课堂上会讲到，说如果你们公司里边丢了一台电脑，你们会不会报警？会吗？无缘无故早上上班丢台电脑会报警，对吗？有贼了要报警。一台电脑值多少钱？2000块钱、3000块钱，对吧？用旧了可能1000块都买不了了，对吧？然后你报警，不但报警，你还要问说咋搞的，怎么丢的，拿那个监控录像回来看一看，对吗？谁在那儿啊？你要调查出来怎么回事啊。那么如果你的公司丢了一个客户，你会报警吗？有没有人会报警说为什么这个客户不来了，以前老来吃饭，怎么最近不来了，怎么回事，死哪儿去了？会吗？一个经常来吃饭的客户贵还是一个电脑贵啊？这个客户如果能在你那儿吃上10顿饭，可能多少台电脑都买回来了，对吗？而且这个客户如果能坚持来的话，他还会给你带来更多别的客户，对吗？所以如果有一个客户向你写了一封信，各位，这就像好像什么一样，如果你们公司丢了电脑，然后第二天那个小偷给你写了一封信，说刘云南先生，您想知道我怎么偷你们的电脑的吗？你要不要看？你肯定会看，对吧？你会仔细研究怎么搞的，怎么偷走的，对吧？你一定会看这个。但是如果客户给你写一封投诉信，你会这么认真的看吗？客户的投诉信就好像小偷给你写的我为什么不来了一样的道理，对吗？但是我们很多公司在处理客户投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都是真烦讨厌，所以认真的去研究那些离你而去的客户，认真的去做营销的研发，我们的产品才能够越做越好。 OK，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客户的感受和反馈呢？因为一个公司最大的价值是来自于客户的价值，你公司的价值是取决于你客户的价值。你比如说沃尔玛和我们这儿的这个一个什么，咱们这儿的超市叫什么大润发了，对吧？这两个公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货品其实差不多，说不定大润发挣钱还更多呢，对吧？但是差别在哪儿呢？因为沃尔玛的客户更多的接近于中产阶级，而大润发更多的是我们的市民，对吧？周围的人，沃尔玛的店都在郊外，所以你必须得开着车去买，因为沃尔玛的客户大部分是中产阶级。那这个区别有什么作用呢？那你说你没钱的人给的钱难道不是钱吗？不对，虽然他们在平常给你的都是钱，但一旦经济萧条，你会发现谁的客户先退却呢？经济萧条，谁的客户先退却？一定是没钱的人就减少购买了，对吧？中产阶级还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客户价值的重要性。因此很多人认为说营销是用在什么时候的呢？是在你产品卖不动的时候，你要大力的做营销，而产品能卖动的时候，营销部门的人就没什么事儿。这个观点是绝对不对的。在你比如说钢铁企业啊，钢铁企业是一个完全靠这个大势在决定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你发现说根本就供不应求，老板一天到晚躲着，别被他们抓到了，一天到晚找你要钢材，我得劈他一下，我觉得很生气，对吗？老板很难做，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旺季的时候，钢铁企业还需要做营销吗？百瑞良教授告诉你说，旺季的时候，钢铁企业的营销人员应该做什么？你们觉得？对。你要想办法去优化你的客户结构，你要把你的产品卖给更有钱的客户， 卖给更优质的客户，卖给付款周期更优的客户，对吗？然后你要去把你的产品价格想办法提高，能够容忍你更高价格的客户。这时候当环境恶劣的时候，这些有潜力的客户才能够继续支撑你。这就是整个客户的管理。而营销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创造这些客户，并且以一个高的价格和这些客户成交。这就是要做营销研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这本书在前半部分呢，跟我们讲了一些关于营销的理论，包括营销数学，关于营销是不是需要知识，对吧？这些东西讲明白了。后边它实际上要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管好你公司的外部关系。我们很多人在产品卖出公司以后，我们就不去管它了。产品一卖出公司，我们觉得哦，终于交货了，清晰了，我们就没事了，对吧？就不管它了。而柏油林教授告诉你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客户能够持续的回来，你希望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你应该知道你的产品出去以后是怎么样流动的。你说我没有产品，我只有服务，服务可以吗？也一样，你的这个服务有没有被人提起过？你给这个客户带来了什么？这客户觉得划算不划算，对吗？他愿不愿意给你带来更多的客户？他愿不愿意进行二次消费？他跟你的关系如何，对吗？这就是要管理你的外部关系。因此除了管好你的产品，管好你的服务，管好你的营销员之外，你还要管好你的分销商，管好你的分支机构，管好你的客户对你产品的口碑。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说，这本书如果是写在5年前八年前的话，那么它过时了。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现在已经到了电子商务、微信营销，对吗？到这个时代，这本书里边压根就没有提到关于微信、关于互联网。但是，我是觉得它没有过时。在微信和互联网的时代，这些基本的原则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人皆恨师是不会变化的，对吗？然后我们营造一个什么样的销售氛围是不会变化的，对吗？让客户在什么样的时候会变得感性，这个是不会变化的。而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它并不能够替代你在商学院里所学到的一切，当然也不能替代你在工作当中所积累的经验。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营销需要学习，你学会了会更有助于你做好你现在已经很熟练的工作。你学会它，甚至可以帮你去拓展很多你并不熟练的工作。OK， 我想听听各位听完这本书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见解。
就是您说这个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个这个研发的这个部门吗？就比如说一个公司很初始的一个公司，其实它这个部门来说，如果它不停的去研发，不停的去变换这个公司的产品的话，其实成本是很高的。
在一个初始的公司里边，这个工作可能一般就是由老板来做。
宋金后自己就解决这个问题，他天天就观察客户，他天天研究什么口味，对吧？我做什么样的标签，完了他做广告一开始做的很土的，都是他自己亲自操刀做的，但是他知道那个广告能够切入到消费者的内心，他的艺术品味有限，但是他营销感觉很好，所以这个工作在创业初期老板就做这个事儿了。而很多老板没有这个天分的，他不知道这事儿很重要，所以他会一个产品吃一辈子，后来越来越不行他都不知道。而很多公司做大了以后依然没有人重视这件事情。
您刚才举到一个例子是说，比如说宝洁他们是在超市里，就是这种快消品，而且价格也不高，可以做这种大数据的这种分析。那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产品，它本身的这个成本很高，价格也很高，它如果随意去变化的话，可能损失的这成本也很大，这个怎么做呢？
比如汽车，对吗？汽车在上市之前会做大量的测试，然后会做大量的调整，从一个概念车，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到最后的成功上市。包括广告，他们会做很多款广告，一款一款的尝试，就是因为你说的，一旦调整，成本会变得很大，因此他们一定要把研发工作做足，才能够减少这个成本。而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潜台词是说，因为它成本很大，所以不做，不做成本更大。因为做错才是最大的成本。最后我们回到这本书哈，我希望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你想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成果，你应该把这本书好好的认认真真仔细的看一遍。光听我讲可能还不够，还可以看一下我们樊登读书会的那个 PPT， 我们那里边的解读要比我讲的要细致的多。然后再有一点时间的话，你就把这本书原著读一下，你会发现营销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而且值得钻研。 一个人认认真真干一件事情本身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了，好吗？谢谢大家啊，谢谢。